健康成就未来，生命更加精彩，健康百分百。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健康百分百。今天的节目中要为您介绍的是关于支气管扩张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咳嗽、呼吸不顺和有痰是呼吸道慢性炎症中最常出现的几种病症表现。而现代人最常罹患的慢性呼吸道炎症，病例最多的就是气喘和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至于今天节目中所要介绍的支气管扩张症呢，则是仅次于气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第三种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炎症。根据统计，每10万的人口当中大约会有350到500位的患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罹患率也会迅速的增加。这种支气管扩张症呢，它算是一种临床综合症候群，主要的特征是在患者的肺部影像上会出现有明显的支气管壁异常增厚以及扩张的现象，并且伴有咳嗽以及痰的产生。此外，还有一些患者也可能会出现有胸痛以及呼吸困难的现象，因此呢，就很容易会和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以及气喘相互的混淆了。所以医生在临床诊断上都会特别的小心，以避免发生误判的可能性。会造成支气管扩张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许多肺部以及肺外的疾病所引起的。不过现在在临床上还是有高达 30% 到 50% 的病例呢，仍旧是原因不明的。目前来说，还是把支气管壁的慢性炎症以及感染所导致的不可逆的损伤以及扩张呢，把它视为是导致这种疾病出现的主要的病因。在整个的病程中，患者可能会出现多次而且严重程度不同的急性的恶化，经常都会伴随有咳嗽、浓痰以及喘这些的感染特征。继续在谈到患者所最关心的治疗这个部分的时候呢，非常遗憾的，现在虽然罹患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很多，但是目前在临床治疗上还没有针对这种疾病特定的一种治疗方式。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医学界呢一直把支气管扩张看作是肺结核感染之后的后遗症，所以在之前药物研发的主类方向一直都是在于结核病的治疗。这种情况持续多年，一直到了近期才发现，即使西方国家已经维持了很多年的低度结核病的感染率，但是支气管扩张症它的发生率还是节节升高。医学界这才了解到，结核感染只是造成支气管扩张的病因之一，才开始有了更多的针对支气管扩张的病因和治疗方式的研究。目前对于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在门诊中医生通常会先进行结核痰液的培养和肺功能的检测等等，并且根据结果来给予气管扩张的药物，希望能够减轻患者呼吸困难的这种症状。另外呢，由于慢性和反复的气道感染也被认为是造成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所以医生也可能会开立一些化痰的药物，并且安排肺部复原运动来加强痰液的清除，进而能够减少感染以及恶化的这种风险。不过因为没有特定的治疗方式，所以呢，即使在做了各种的治疗努力之后呢，也可能会反复的出现支气管感染或者是急性恶化的这种现象发生。所以当出现了有发烧、浓痰增加或者是呼吸急促的现象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速的回诊，让医生能够及时的根据临床实际的状况来给予合适的抗生素治疗。今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是支气管扩张症，我是沈晴，感谢您的收听。